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36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闻：师父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法拉盛反迫害游行集会震撼人心，罗马法庭判决中文报纸诽谤罪成立，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案例介绍。在大陆和海外综合新闻之后，请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和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6月13日至6月19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师父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发表。6月18日，明慧网发表了师父于2008年5月24日在纽约法会上的讲法。
法拉盛反迫害游行集会震撼人心。6月14日，法轮大法美东佛学会和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在纽约法拉盛举行了盛大的法轮功反迫害大游行和声援中国民众退党潮大集会。约3000名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声势浩大的游行，展示法轮大法红传世界80几个国家与地区的美好，展示法轮功学员9年来坚持和平反迫害的历程，展示《九评共产党》一书引发的退党大潮。游行规模盛大，由6大方阵组成，包括天国乐团、法轮大法介绍、反迫害、法轮大法红传、九评退党等。随后在法拉盛集会，谴责中共向海外输出红色暴力，呼吁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一切迫害。到集会现场声援法轮功学员的有各界正义人士，特别谴责了中共利用四川地震悲情转嫁仇恨，企图达到将对法轮功的迫害向海外延伸的卑鄙目的，同时呼吁华人认清中共鼓动群众斗群众的伎俩，不要充当他的炮灰，同时呼吁国际社会认清中共是世界和平的阻碍，并声援3800万中国勇士退出中共。纽约市议员托尼·阿维拉特地前来参加集会表示支持。他说，我正式呼吁皇后区的司法部门对法拉盛事件中被捕的罪犯控以仇恨罪，并对他们进行额外的惩罚，不让这些事情再次发生。他们攻击法轮功，他们也会攻击任何居住在美国的人，攻击任何美国公民。法轮功学员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那么所有美国人的人身安全都受到了威胁。法轮功学员因为信仰被伤害，那么所有的人都被伤害了。因为今天被攻击的是法轮功学员，明天可能就是你，后天就是我。阿维拉指出，历史已经证明共产主义已经破产了，法轮功学员让人们退出中共绝对是件大好事，有很重大的意义。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代表李大勇博士在集会上首先简短回顾了法拉盛事件的经过，指出法拉盛事件和地震捐款无关，它只不过是中共利用了突发的天灾，企图达到在海外输出仇恨、打击法轮功的目的。李大勇说，为什么在汶川地震抗震救灾的关键时期，中共还把主要精力放在干扰退党上来，说明退党对中共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法轮功学员发言人张尔平强烈谴责了中共向海外输出红色恐怖。他说，法轮功修炼是中国的传统文化， 法轮功学员在这里讲真相，一直展现的是和平。在法拉盛事件之后，法轮功学员将一如既往的和平地讲真相，揭露中共的迫害。张尔平正告为中共卖命的驻外机构和特务暴徒，在民主的美国社会，对法轮功学员施暴等于自我曝光，自投罗网。天主教大学的聂森教授在集会中演讲，他说法拉盛事件已经得到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政要的关注，上百名联邦参议员、众议员办公室、国务院、联邦调查局、国土安全部都在关注和调查这件事情。十多位政要谴责文革式的黑色暴力，并表示这样的攻击也损害了美国的立国精神、自由和人权。中国和平民主联盟主席唐百桥先生以中共多行不义必自毙为题发言，中共治下社会的腐败不公已经达到了极点。回顾历史，每个在场的人都是中共的受害者，今天我们在这里支持的退党大潮是最好的、最和平、代价最小的结束中共的途径。唐先生说，有人觉得还说四川地震之后，中共奥运可以敲锣打鼓，因为奥运高于一切。今天我要说的是，退党高于一切，中共不亡，天理难容。唐百桥谴责那些在自由社会享受人权的中共走卒，不要用自由攻击自由，你们应该运用你们的自由，去抗议剥夺你们在中国自由的中共集权。居住在法拉盛已经有十几年的大卫·史蒂尔表示，中共包凶的暴力行为让人感到很厌恶。大卫呼吁那些故意制造暴力者应以文明和平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如果还继续做一个不受欢迎者，请他们回到自己的国家。住在法拉盛的华裔吴先生看到暴徒用粗俗下流的语言谩骂法轮功学员，忍不住站出来，正气凛然，大声制止暴徒。吴先生表示，这些暴徒真是丢华人的脸。托马斯·杰弗逊大学医学博士杨景端在发言中指出，中共一次又一次地利用中国人的爱国情怀，把人民拖上他的战车。他希望民众不要再次充当他的炮灰。他还指出，法轮功学员在被迫害、被污蔑、被误解、被羞辱的情况下，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真理、坚持善念，没有仇恨，坚持讲真话，值得钦佩，从中看到中华民族的未来和希望。目前法拉盛暴力事件已引起美国和全世界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尤其是中共纽约总领事彭克玉得意忘形，受命中共策动法拉盛围攻活动的录音曝光后，人们通过正与邪、善与恶的鲜明对照，看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以及中共对中国人民、对国际社会的巨大危害。在没有邪党文化毒害、有自由思维权利的民众面前，中共的谎言和暴力不但没有市场，而且受到来自国际社会的谴责和法律的制裁。
罗马法庭判决中文报纸诽谤罪成立。6月3日，意大利罗马刑事法庭法官伊亚诺拉博士宣布中文报纸《新华时报》诽谤法轮功罪行成立，所有有关被告《新华时报》社社长及出资人及具体文章的作者均被宣告罪行成立。在历经5年20次庭审后，罗马刑事法庭确认《新华时报》通过媒体严重诽谤法轮功，并且多次重犯的罪行成立。这是意大利法轮大法协会第二次赢得此类案件初审胜诉判决。代表意大利法轮大法协会的罗苏迪维塔律师在得到胜诉判决后表示，在本次案件审理中，法庭首次接受了在中共大使馆及领事馆展出的图片作为庭审证据，而且中共大使馆对被告表示支持，但是被告们无法证实那些图片中反映的事实的真实性，事实上是这些图片只是用来诋毁法轮功修炼者。我认为罗马法庭在经过了深刻而全面的考量后，给予了被告比检察官要求的还要严厉的判决，并按照原告方提出的要求，强制被告在《新华时报》上公布审判结果和判决书内容，以便罗马的华人社区了解中共政权对法轮功的诋毁和指责，并且通过中文报纸散布对法轮功的污蔑，这些都是造假及诽谤的行为。 意大利法轮大法协会会长法瓦先生表示欢迎罗马法庭的判决，并且对近日在纽约法拉盛攻击法轮功学院的中共帮凶及出版诋毁文章的侨报及其记者提出正告。意大利法庭的判决正是对这些中共帮凶的警告，替中共卖命者要面对的是西方民主制度下法庭的宣判。
下面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四川成都双流县67岁的法轮功学员李小文，去年11月被恶警强行绑架到成都法治教育中心即心经洗脑班关押迫害，生命垂危。3月回家后经常大出血，5月初因大出血昏迷不醒，家人送到川医抢救，于6月初含冤离世。
辽宁省本溪市64岁的大法弟子刘延恒被非法劳教，在辽宁本溪教养院遭到严重迫害，从教养院回家10天后即6月7日含冤离世。去年9月8日本溪市工人派出所不法警察任可飞等人绑架了正在上班路上的刘延恒，中午11点通知其家人称刘延恒被教养院抓走教养两年，家人质问公安机关才有权抓捕，教养院抓什么人？任可飞改口说是市公安局抓的。
湖南岳阳法轮功学员胡和平3月18日被恶警绑架至岳阳第一看守所，至6月17日被迫害至生命垂危。看守所拒不放人，并向家人勒索800元钱，还欲将胡和平送到医院继续迫害。胡和平多次遭绑架，在新开铺黑窝里因不写三书，恶警何军只是加控用鞋底抽打他，还连续七天七夜不让他睡觉，强迫面墙而立。
吉林省舒兰市大法弟子陆艳玲3月12日中午遭舒兰市南城派出所三个恶警伙同国保大队一帮恶警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南山看守所，被迫害的出现严重心脏病，时常出现抽搐休克。舒兰市检察院以看病为名将他劫持到长春公安医院继续关押迫害，目前生命危急。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6月，新疆石河子市610国保大队及各个社区几乎倾巢出动，到法轮功学员单位家里进行所谓的关心，并打听电话号码都与谁接触。恶徒们打着奥运来石城传递作为幌子，加重非法监控。很多法轮功学员都反映，近一段时间无论是家里的电话还是手机都不正常，被监听。这里提醒用电话联系的法轮功学员要注意安全。
5月11号河北迁安有5位法轮功学员被协党非法开庭，据悉几个同修表现的都不错，在庭上他们都大声地讲出所谓招认都是严刑逼供的结果，拒绝承认，几名律师都要求无罪释放法轮功学员。当时开庭时间延续到了下午2点左右，因为持续时间很长，警察都不耐烦地骂着协党，法庭决定10天后继续开庭。
6月15日，天津市大港区政法委公安局在市610邪恶组织的授意下，把17名法轮功学员或可能与法轮功有关联的人员绑架到天津市大港区观港湖青少年教育培训基地，有的是被所在单位强制绑架，有的是以开会等名义欺骗绑架，由单位派2名人员轮流陪护。他们用的名义是法治教育，实质是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的非法监禁。
进入五六月，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连续绑架十几名法轮功学员。5月16日晚，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宜村法轮功学员约10人被万柏林公安分局千峰派出所绑架。6月初，大法弟子周华、梁林生、任玉红、任小青先后遭非法关押。6月11日晚，太原市迎泽分局恶警蹲坑绑架法轮功学员梁红，同时被绑架的还有琪琪、小李和另一名法轮功学员刘红，望太原法轮功学员在晚上7、8、9三个整点发正念。
最近，河北衡水市610用机密文件的方式下发各县、市、区和市直部门，要求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所谓的排查、监控，甚至非法抓捕，并要求一把手签字。枣强县配合积极，几次秘密开会。由于法轮功学员长期坚持讲真相，使很多地方的领导及工作人员明白了大法真相，不予配合或消极应付，但也有少数地方的官员不明真相，积极配合邪恶的迫害。日前发生了城关镇政府逼迫当地法轮功学员签写联保书，更有恩察、佳慧、新屯等乡镇派出所对搜查出新唐人卫星接收天线和真相资料的萧张镇、王长乡等地的法轮功学员非法抓捕和勒索6000至10000多元不等的重金。至今，王长乡还有2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
5月被非法关押在当地看守所1年之久的湖北麻城市数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当局非法判刑，其中刘鑫6年、白子健4年、罗先豹4年、罗立腾10年、谢琼英7年、于学伦3年，不日即将送走，另有10几名缓刑，还有几名在外省被判刑。这是麻城市继2005年后的又一次群体性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性事件。据沙洋刑满释放的知情人透露，目前在沙洋劳改农场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最多的就是麻城人。
去掉怕心，正念清除对新唐人电视的干扰。最近邪恶叫嚣着要拆锅，我们有的同修就害怕把自己家的锅拆了下来，还没装的也不敢装了，这是多么大的怕心啊！在政法进程已经突飞猛进的情况下，让邪恶找到理由钻了空子。师父不是讲过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的法吗？精进要旨2，去掉最后的执着。我们有没有100%的信师信法？师父在讲法中已经告诉我们，我们才是今天的主角，众生是被救度的角色，邪恶的结局是灭亡。大法弟子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在观，推广新唐人电视是师父定下的路，怎能不成？怕心不是我们，它只是后天形成的观念。虽然做正实大法的项目会遇到困难，但同修们都知道，只要在法上认识法，正念正行都能解决。建议同修们每天晚上8点和9点2个时间集体发正念，铲除破坏和干扰推广新唐人电视的邪恶黑手烂鬼，同时注意清理自己的空间场。另外也建议大港同修坐在一起切磋交流，整体协调。
加大对中小学生讲真相的力度。在四川大地震中，大多数遇难的都是中小学生，看到那么多鲜活的生命被残害和家长呼天喊地的凄惨景象，很是痛心。近日获悉，一些地区的学校还把污蔑法轮功、破坏奥运、煽动仇恨的文件直接传给学生，要求学生不听、不看、不传法轮功真相资料，甚至恶意举报等，其中包括大庆、广东乐昌、河北衡水市等地。我们大法弟子救度众生是众生得救唯一的希望，建议同修都来重视对他们的救度，加大对他们讲真相的力度，运用更多的方式，如在上学或放学时面对面讲真相、写信、发放合适的真相资料、光盘等。在此也建议资料点同修专门针对学生制作一些真相资料，也建议面对面给孩子们讲真相时，可结合当前赈灾中学伤亡情况及因恶党有意对预赈忙而不报、校舍的豆腐渣工程、黄金救人时段拒绝外援进入而造成学生重大伤亡的事实，还可讲网上报道的因三退或带着护身符而幸免于难的事例，用大法弟子从法中得到的智慧，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救度孩子。新学员所悟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建议抓紧时间向大陆少数民族个别地区群众讲真相。关于尽快向少数民族群众讲真相的问题，明慧网曾经发表了许多学员的建议文章，时至今日尚有个别地区存在着死角，存在着不到位的问题，因为那里的众生也应该得救，大法弟子是那里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 最近协党央视反复播放四川地震灾区的少数民族灾民，对协党感恩戴德。震后余生的小学生仍然戴着红领巾，唱着为协党歌功颂德的歌曲，仿佛协党是他们唯一的大救星了。四川地震前夕，我曾经去过成都、云南等地，我发现那里的少数民族群众非常淳朴、勤劳，而且思想比较单纯，尤其是居住在高山上的人，他们都有本民族的宗教信仰，或者信仰本族的习俗。虽然文化较低，但是只要我们智慧地讲，还是比较容易接受真相的。望有条件的同修抓紧救人，时间不等人啊。
本周368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651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对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人心与因果，请听一组恶人参与迫害而遭恶报身亡，世人觉醒得福报。
明里的村长。五月下旬的一天，四川乐山市市中区某村村长对一个大法弟子说，现在共产党大难当头，国难当头，大事儿不管，该管的不管，管这些老弱病残、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有什么用？我就亲眼目睹了常年病号，通过练功身体好了，道德提高了，不知道上面咋搞的，今天要我们抓好法轮功人，明天又叫我们去看一下法轮功人走没有，真叫我们这些个芝麻官不好当。但是有一点，如果谁要在我村抓走一个练功人，我就叫他全家人都吃不好饭。看来明白大法真相、了解恶党本质的世人越来越多。
糖尿病、尿毒症患者霍先生，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某村一位58岁的杜姓男子，患糖尿病十多年了，多方治疗、吃药、打胰岛素等均不见好，病情越来越重，体重仅剩80多斤了。2008年6月份又去医院，医生诊断为尿毒症，患者每天只想吃冰、速冻奶和西瓜，但却吃啥吐啥，根本不能吸收。挂了8天点滴，病情却一天不如一天，院方让准备后事，家人只好把他抬回家，家里把装老衣服、棺材都准备好了，守夜的人都来了。患者的一位亲属是修炼法轮大法的，在他病危时曾经去医院看望过他，给他一个护身符，并叮嘱他只要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就可得福报。他便诚心默念起来，第九天他突然精神起来了，别的不要，只想喝粥，一顿两碗，十多天就能坐起来了，而且饭量越来越大，人也一天比一天硬实起来，眼见着胖。亲朋好友左邻右舍都觉得奇怪，他怎么好了呢？有人则认为是临死前的回病。当时家人便领他去医院进行全面检查，结果各项指标均正常，真是不可思议。当大家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后，无不为法轮大法的神奇而感叹和折服。
诚念法轮大法好，化解灾难。面对各种灾难，每个人都试图着寻找各种又快又生效的自救办法。可是能否在突发灾难来时，想出一种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的好办法，可真是人那一瞬间最关键的选择。看到世上灾难接踵而来，心中时常为世人担心。现在把一年多前发生在自己亲人身上的奇迹告诉人们，望读者受益。在2006年秋天，我的一位亲人在周末携妻子女儿到贵阳外婆家玩，晚上10点多钟，小两口在床上逗着2岁多的女儿玩耍，一个不小心，站在床上的女儿突然向后跌倒在地板上，后脑勺着地。当父亲抱起女儿时，孩子脸色已经变了， 嘴唇发乌，不省人事。女孩的母亲当时就吓哭了。就在这一瞬间，她脑中想起了孩子的奶奶是练法轮大法的，经常告诉他们，一家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保命，并帮他们退出中共邪党组织。这时孩子的母亲便冷静下来，对着孩子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约十分钟左右，孩子突然哭出声来，并吐出一些东西来，之后就恢复正常，后脑勺连个包都没有。小两口还不放心，又抱着孩子到贵阳一家医院照片，半夜才得到结果，透视结果一切正常。写出此事是真心希望迷中世人在大难来时那一瞬间能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善待大法弟子，地震中得天佑。四川资阳市城区一对中年夫妇靠出租房屋过活，由于经济不宽裕，两楼一底的小楼修得简易松散。512地震余波传来时，这对夫妇当时正在家里，并没有感到多大震动，只是觉得轻轻晃了几下。相邻几栋楼房的人都跑到附近空旷地坝，与他们相距近两米的新楼房也震开了一道大口子，而这对夫妇的陈旧小楼却完好依旧。原来这对夫妇对租住他房屋的大法弟子很好，总是想方设法保护他们。女房东曾说，大法弟子都是好人，有良知正义的人都该义不容辞地保护他们。
湖南怀化市政法委书记遭曝遇车祸。湖南怀化市政法委书记陈善美2008年6月10日与其妻子乘面包车去湘潭，行至半路与另一辆客车正面相撞，当时三人死亡，其中包括陈善美之妻。陈善美在当政法委书记以来，参与迫害法轮大法和大法弟子，特别是近期参与非法劫持大法弟子几十人，导致有的大法弟子下落不明，生死不明，有的大法弟子被迫离婚，家破人亡。
河北怀来县狼山乡政法委书记张国晓遭恶报死亡。河北省怀来县狼山乡参与残酷迫害大法弟子王玉兰的恶人邪党政法委书记张国晓，在2008年4月遭恶报出车祸身亡。当时在高速公路上，车里的同行人下车解手，幸免于难，而张国晓被大车撞，当场死亡。
山东临沂市河东区警察恶行殃及家人。王文坡，山东临沂市河东区九曲派出所警察，积极配合当地610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2000年，河东大法弟子进京上访，被非法拘留一个月后，又被关押在九曲镇联合办。派出所和联合办相邻，王文坡有空就到关押法轮功学员的地方，口出脏言不堪入耳，想打谁就打谁。不论在哪里，只要见了法轮功学员就问还练不练，并从腰里摸枪，极其嚣张地大叫，你再练我枪毙了你，吓得路人都目瞪口呆。2008年，王文坡在河东开发区派出所任大队长期间，由于管理不善，导致其下属端枪打死了另一名警察，说是开玩笑，不知枪里有子弹。王文坡因此受了处分。6月11日，他18岁的独生子在河边和同学玩，溺水身亡。王文坡当时昏死过去，醒后大哭。中年丧子何其悲痛，在此诚心劝告善念尚存的人，为了您和家人的未来，请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揭露邪党罪恶、呼唤正义良知的报道。
6月3日至20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八次会议在日内瓦举行。曾经在哈尔滨万家劳教所遭受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吕世平受到邀请作证，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 吕世平女士的受迫害经历曾于2003年被联合国作为案例列入人权迫害记录中。人权理事会的各位官员对于她的出现都感到欣慰。几位分管不同问题的联合国官员向吕世平详细询问了和他们各自职责相关的受迫害情况。
6月16日，瑞典议会在首都斯德哥尔摩举办有关中国人权问题听证会。法轮功学员孔斌在听证会上讲述了他因信仰在中国曾经被抓捕五次、被强制洗脑和非法劳教的亲身经历。与会者表示，听证会的目的是希望瑞典各界对中共关于人权的侵害更加了解并给予关注，可以使用各种方式迫使中共政府尊重言论和信仰自由，要求他立即停止在奥运前对法轮功学员以及维权等人士的迫害。欧理会副主席、瑞典国会议员林德·布劳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们要不断地公布和讨论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在发生着什么，以及这个共产政府对他的人民的压制。
6月12日，波兰资深国会议员安杰·朱马先生就波兰法轮功学员受亲共华人攻击的事件，在其国会办公室举行了记者招待会。法轮功学员张倩女士受邀讲述其于6月7日被亲共华人骚扰并遭死亡威胁的经历，警察正在调查该事件。法轮大法协会、国际人权协会等也参加了招待会。波兰新闻通讯社、波兰国家电视台、RMF 电台、新唐人电视台、大纪元等多家媒体均到场采访。
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发起的人权圣火自6月1日传抵台湾，环台传递23县市后，15日下午抵达在台湾最后一站台北县。调查团成员立委田秋瑾、县议员王景元、林秀慧以及板桥市代表会副主席张宏明等人都到场致意。台北县各大慢跑协会300多位好手不畏风雨，护送人权圣火绕行板桥市区6公里后，将圣火交给日本代表新城博子手中，天空放晴并出现一道七色彩虹。
6月15日，日本退党服务中心大阪支部在日本神户和大阪两地举行退党游行。德国法轮功学员在慕尼黑中领馆前举办抗议活动。6月14日，瑞典退党服务中心在首都斯德哥尔摩皇宫旁的钱币广场举行集会，声援3800万勇士退出中共及其相关组织，同时谴责中共不顾国难当头，派出特务雇佣不明真相的华人在法拉盛搞暴力事件。法国退党服务中心在巴黎华人聚集的13区举行声援3800万勇士退出中共协党的活动。
澳洲悉尼退党服务中心6月14日中午在唐人街举行集会和真相长城，声援3800万勇士退出党团队，同时强烈谴责中共操纵海外特务组织，雇佣暴徒围攻法拉盛退党义工。前中共外交官陈永林先生集会上表示，退党是一场良知运动，是中国人的精神觉醒，退党是拯救中华民族的一场运动。
6月13、14两日，夏威夷退党服务中心在首府檀香山市集中向中国人发送九瓶共产党、九瓶光盘、大纪元时报及其他真相材料。来自北京的女士琳达对于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有一定了解，但她对于退党的必要性表示怀疑，认为自己早已从思想上同共产党划清了界限。几位义工耐心与他交谈，从天灭中共的天象讲退党团队组织对他的益处。林达感叹道，你们这样为中国人着想真不容易。
请听一组海外大法学员讲清真相的简讯。
6月10日晚，法轮功学员聚集在纽约法拉盛烛光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大陆法轮功学员。纽约法轮大法学会负责人易荣表示，我们来到这里展示法轮功学员的和平以及我们非暴力反对中共迫害的决心。法拉盛发生攻击法轮功学员的事件阻挡不了我们在这里讲真相的决心。 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一天不停止，我们就一天不会停止讲真相、反迫害。
6月15日，纽约长岛法轮功学员参加了长岛规模最大之一的街市，向人们分发简介并介绍法轮功。很多人们当场学练法轮功，并详细的询问练功点的信息。本地电视台对法轮功学员做了现场采访，让学员介绍了法轮功及法轮功目前在世界的红传情况。
6月14日，法国里尔的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的瑞克广场举行了弘法讲真相活动。6月7日，法国巴黎大区第95省上博士举行体育运动员舞蹈文艺晚会，法轮功学员表演了传统舞蹈莲花舞、天女散花、法轮功功法等节目，受到欢迎。活动主办方财务主管雅克·拜勒纳说，我们知道中国的法轮功修炼者为争取他们的信仰自由而抗争，对于我们而言，这个抗争也非常的有意义。
6月14日，加拿大多伦多菲律宾中心在市府前的弥敦菲利普广场举办庆祝菲律宾独立110周年活动，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莲花艺术团及天国乐团受到观众热烈欢迎。
6月13日下午4点，澳洲布里斯本法轮功学员于中领馆前点起盏盏烛光，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3000多名中国法轮功学员，抗议中共对自己百姓的残酷暴虐。澳洲民众莫纳里斯表示，我认为迫害非常的糟糕，在像澳洲这样的国家里绝对不会发生这样的暴行。我相信自由与人权，我认为自己有责任支持今天这样反迫害的活动。
6月14日，在瑞典著名旅游城市卢塞恩的火车站附近的广场上摆出了法轮功的信息摊位，很多人驻足观看展板上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照片以及摊位旁边的功法演示，还有人向法轮功学员询问更多详细信息，不断有路人在签名表上签名，要求制止中共对信仰真善人的好人的迫害。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建立本地恶人档案的建议，正面对待法拉盛事件，只有向内找才能走出矛盾，正念强自然安全，记一次成功从劳教所接同修回家的经历，稳住心学法，谈谈怨恨心。首先请听唐山大法弟子关于建立本地恶人档案的建议。当前邪党借奥运临近之机做最后的垂死挣扎，个别地区连续发生多名大法弟子被非法抓捕，致使当地资料点瘫痪，学员家属们也人人自危，当地民众更是人心惶惶。原本知道大法好的，现在也不敢接真相资料了，给正实法的形式造成极大的破坏。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发现各地区的公安及610的迫害负责人都多次参与迫害，每次同修被抓，他们都会收到一大堆的劝善信及海内外的讲真相电话，然而恶行并未因此收敛。每次迫害事件发生之时，他们都以上级命令或工作为借口，甚至互相推卸责任，一个推一个，使参与营救的家属及同修不知道该找谁。 还要注意的是，有些恶人屡次参与迫害，却以伪善的面目出现，从而迷惑了家属及同修。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确，无论谁以什么借口参与了迫害大法弟子，无论其情节轻重，都会为他的行为付出代价。每当迫害发生后，同修们都能够及时将消息上网，将恶人的电话曝光，将同修被迫害的消息在当地散发。但是这对于没有理性的恶人并没有起到大的震慑作用。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调查恶人的详细信息，比如家庭住址、年龄、照片及家庭成员，如妻子或丈夫的姓名、工作单位或孩子的学校、姓名及班级等等，越详细越好，以便同修编辑有针对性的公开信，在其亲戚朋友、街坊邻居之间散发。试想，恶人的照片贴遍大街小巷，恶人的恶行在其熟人之间广而告之。当恶人到了出门就会被人指指点点，在家也会被亲人责怪埋怨的地步，不信他还会在下一次参与迫害时无所顾忌的行恶。同时也是让当地民众了解邪恶迫害大法的真相。师父在评语文章《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一文中说，一个常人对自己脖子上长的一个小疖子的关心程度，要远远胜过南极洲的40次大地震。就是说，人最关心的是离自己最近的事情，最敏感的也是自身及周围生存环境的变化。迫害死大法弟子孟金城的恶警王玉林，当同修跟踪调查他的家庭住址在网上曝光后，有好多同修都到他居住的小区附近散发了致王玉林妻子的一封公开信，及大量张贴王玉林迫害孟金城的不干胶。一时间，街坊邻居无不议论纷纷，据说晚上他家连灯都不敢开。恶党详细掌握着我们每个大法弟子的具体信息、家庭住址和电话被监控，在单位或被降职或被开除，亲戚朋友被株连。而现在，我们应该变被动为主动，为每个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恶人建立其个人档案，便于当前揭露邪恶、制止迫害，也为恶党解体后作为其追随者受到审判做好准备工作。目前在搜集恶人信息方面困难重重，大法弟子在各个阶层的都有，希望更多同修都能参与并重视起来，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条件，向残余邪恶势力发出最后最有力的致命一击。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上海大法弟子谈正念对待法拉盛事件。刻录好四川地震为何波及法轮功录像。当我外出去散发时，忽然内心有点怕的感觉。回家找自己到底是什么原因，终于发现，原来发酒瓶时，自己看了很多遍，内心知道是在救人，明白清除中共邪灵的重要。发2008年全球华人新年晚会，感觉那节目个个是中华民族神传文化的艺术经典，能唤醒人内心深处真善忍的正念和神圣的感觉。自己在向世人发时也感觉神圣无比，可相比之下，发放四川地震为何波及法轮功时，感觉是为了发而发放，心中没有救人和那种神圣的感觉。意识到不足后，我边刻边看6月9日修订版， 和前两次看的体悟都不一样。开始觉得法拉盛事件是中共帮凶暴徒在美国纽约时报被警察逮捕，再看是因为在三队救人的关键时刻，中共耍的阻止救人的恶招是邪恶的破坏捣乱，他表面上是在国际社会暴力行凶，栽赃构陷法轮功，转移国人视线，掩盖地震不报造成死伤惨重的真相，暗地里最近又大量非法抓捕关押大法弟子，死保所谓的奥运稳定，其实是害怕大量的国外记者采访曝光其迫害法轮功真相。我悟到，国内国外的大法弟子是一体，恶党的暴行实质是对大法而来的，这是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攻击和迫害，是恶党邪灵解体前回光返照的最后疯狂。我们要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纽约法拉盛干扰大法的一切邪恶因素，清除邪灵烂鬼。我感到，在我们发放真相录像时也有个场，如果自己在心性上没认识到自己的正念之场没有出来，周围的环境不能得到制约和转变，就是邪恶因素钻空子的地方，就会使自己产生害怕心理，也达不到救人的效果。认识到这些后，我发正念清除邪恶，正念正行，再出去发放真相录像时，一边发一边就感到纽约法拉盛的邪恶在迅速解体。再次向内找，我想是不是我们国内同修没有把国外发生的中共暴徒对大法弟子的暴力行为当作是对自己对大法的攻击施暴呢？是不是没有产生维护大法、维护大法弟子的正念呢？这是一个新的正法形式，国外的同修做了他们该做的，那我们国内的同修不能麻木，要尽快跟上正法进程，大家是一个整体，心聚到一起就会产生强大的正念力量。就像2008年全球华人新年晚会主持人介绍筷子五十讲，要把力量汇集到一起，我们要更快的救人，大法弟子要成为一个整体，正念汇集成强大的正念之场，才能有力彻底清除一切邪恶因素。师父在讲法时说过，一切都是为法而来的，也说过全世界都要对要不要中共表态的，法拉盛事件也是正法进程中出现的一个新形式，我们国内的大法弟子，尤其是上海的大法弟子，一定要跟上正法进程。上海是大都市，人口众多，也曾是中共邪党的诞生地，上海大法弟子更有责任让中共邪灵在那里灭尽，更有责任救度那里的世人。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一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只有向内找才能走出矛盾。学习师父的所有讲法，感觉师父经常讲的反复强调的一个法理就是修炼就是向内找，我想反之不向内找就是不再修炼。可是我们发现不少同修在遇到矛盾的时候却会自然地向外看，向外找，找客观，往往还愤愤不平。就如师父在法中指出的，我们往往碰到任何事情的时候都是在向外看，你为什么这样对我，心里头有一种不公的感觉，不去想自己，这就是所有生命的一个最大的致命的障碍。选自新加坡法会讲法。比如我们有的同修反复求助于医院，就想暂时舒服，结果带来的却是长期不舒服。修炼过程总伴随着宵夜吃苦，思想不在法上，走不出人的理，不去思考是否是在考验自己信师信法的程度或对法是否坚定的心，不是用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邪恶也就趁虚而入。我们有的同修埋怨家庭环境不好，家人给自己修炼制造障碍，不准这样，不准那样，甚至毁了大法书，我们就没找自己的言行是否像修炼人，在自己的环境中是否树立了大法弟子的形象，真正做到正实法了吗？由于我们没修好，让邪恶钻了空子，
自己被抓，家人也受到精神创伤和生活困难，更增加了怕心。这些我们把家人作为该被救度的众生着想过吗？虽然邪党邪恶，可是师父不是告诉我们，你们没有那个心，他就没有招吗？选自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我们为什么就做不到从根本上找自己的原因，摔在哪里就从哪里爬起来呢？我们有的学法小组在学法中总怨个别同修念的速度太慢，甚至让其别念了，看不上某同修，当面背后都在指责其这不好那不好，受了委屈的同修也在埋怨自己的矛盾焦点太多，都没有去向内找找自己，是不是冲着自己的哪一颗人心来了，是不是给我提高的机会来了。有的同修也知道向内找，可是找得不深入，没挖到其根，因此仍在矛盾中，在不好的状态中出不来，最后显得无可奈何，也就只好采取逃避了。凡此种种，我想解决矛盾走出磨难的唯一办法，还得是多学法，用心学法背法，让自己真正同化大法，从旧宇宙的思中脱胎出来，走出人的理，用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标准要求自己，凡事多为别人着想，换位思考。我悟到，向内找的过程就是承受的过程，消业的过程，修炼的过程，提高的过程。我们修炼不就是来吃苦了吗？去掉一切人心的过程才是最苦的呀。最后我建议我们同修都来背一背师父在98年欧洲法会讲法的一段法。那么发生矛盾的时候，要各自向内找自己的原因，不管这件事情怨不怨你，记住我说的话，不管这件事情怨你还是不怨你，你都找自己，你会发现问题。如果这件事情绝对的与你没有关系，没有你应该去的心，那么这件事情就很少会发生在你身上。如果你没有这颗心，就不会引起矛盾，得对你修炼负责任的。是凡矛盾发生在你身上，出现在你这儿，出现你们之间，就很可能与你有关系，就有你要去的东西。不管怨不怨你，我的法身在去你的心的时候，可不管这件事情怨他还是怨你。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一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正念强，自然安全。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是走在神路上的人，伟大的师尊已经给予我们足够保护自己的能力了，就看我们能不能正念正行。当然前提是必须多学法。下面我说说发生在我身边的一些事。迫害开始后，邪党恶警为了阻止大法弟子上访，搜查得紧。我去省城上学，带着大法书，在路上恶警拦截汽车，逐一搜查。我一开始没反应过来，不知道这是干啥，突然想到自己带着大法书，开始有点紧张，但随之我加强了正念，从容地把包从行李架上取下来，对着恶警说，要不要检查我这个，这是我上学的行李。恶警说不检查学生。结果满车人除了我都被搜查，其中还有比我小的女孩男孩，恶警并没问他们是不是学生，不用查。有一次回老家，家里的同修说公安质保科的某某很邪恶，同修们写了致某某的一封信。晚上我开着摩托车先送一些资料给乡下的同修，回来时大概晚上10点多，我开着摩托车在公安局门口，公安局院里灯比较亮，又有门卫，我犹豫了一下，但还是开进去了，可把信放在哪里都放不住，不是滑掉就是感觉不踏实。这时好像有人喊了一声，我有点紧张，心想还是先出去吧，在门口想想怎么办。出来后我又一想，哎，你是大法弟子，哎，这点事都办不好，你修不修啊，进去。我发动摩托第二次进去，这时巧了，一辆警车也同时进来，车上下来4-5个警察。这次我没有犹豫，就跟着警察走，一直走到一楼里面，我把信塞到门把手里，然后从容地开车走人。再说一个老同修，我一个本家的奶奶，由于被邪党抓过，遭过罚款， 有点怕心，把大法书藏在牛棚里。一次我去他家向他借书，他说在牛棚，我一看牛棚那么脏，说心里话，我真有点生气，我就和他在法上谈对这件事的认识。后来一天我又去他家，他说师父保护他了，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恶警突然到他家来问了一些事情，并在牛棚里翻了好一通，其实他的大法书已经请回到堂屋里了，有一本大法书因为他正看着就放在桌上，可恶警连堂屋门口都没进，根本没搜就走了。希望同修在正实法中都能正念正行，展现大法弟子的风采。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武汉大法弟子一次成功从劳教所接同修回家的经历。一大早七点多钟，我们前往劳教所，那里有两名同修因与世人讲真相，被人恶意告发而被绑架非法关押。今天是他们应该出来的日子，陆陆续续来了30多位同修，大家都相约发着强大的正念，彻底解体另外空间，操控劳教所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加持里面被非法关押的同修，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正念闯出牢笼，今天一定要回家，同时也发出正念，要与这里众生结善缘，希望他们能明白真相，从而得救得度。这时有位男同修问我，今天是接谁呢？我答道，贾某某和乙某。他听后说，应该是乙某某，那我们是同事啊，很熟悉的。上前一打听，前来接人回家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亲属关系，二是要带身份证登记的。当得知贾同修已被转移别处，乙同修还在这里，可是乙同修的家属没来接人，而我们既不是家属又没有带身份证，怎么办呢？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红音二。对呀，我们为什么要固守人的观念，人的认识呢？有师在，有法在，只要我们坚定的信师信法，就没有过不去的关呀。我决定去办理接人手续，便前往办理窗口。当时所里人问，你是乙某某的什么人？我正琢磨着该怎么回答时，对方又问了一句，你是他朋友吧？我连忙回答，是的。又问我姓名住址，我便回答他。忽然我脑子闪出一念，乙同修也不认识我，我报了名字他也不知道。对了，刚才不是有位同修和乙同修是一个工作单位的吗？我一边找到那位同修，一边发着正念，请师父加持，乙同修一定今天能回家。同时又增加一念，劳教所的警察，你们一定要明白，不能对大法行恶，迫害大法弟子，不能助纣为虐，否则就没有未来了。我们是来救你们的。这时我叫过来的同修报出了自己的姓名、单位和住址，接着就顺利地办完接人手续，没有遇到任何刁难。真是随着正法进程的快速推进，邪恶因素越来越少了，世人也越来越清醒了。当看到那位40多岁的男管教送出一个个关押在这里已到期回家的人，一共送出了10几个，当然其中也包括我们的乙同修。男管教始终面带微笑，透过他微笑的面庞，我看到了他的善良一面，我不禁跑过去真挚地对他说，你很善良，我很感动。乙同修终于回到家了，在没有亲属去接，没有身份证件的情况下，破例成功接回，这不是大法的威力吗？这再一次证实了，只要我们信师信法，就没有过不去的关。其实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只要我们弟子保持强大的正念就行。